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神所证悟的生命。神所证悟的生命，我们从这个王善列王记上第16章1到27节。那刚才当我们念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懂你心里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当时那个祭司呢真的是很动乱，一个王又换一个王，哦，不到一段时间又有一个人来篡位，篡位就是夺那个王位，然后当中呢又有一些内战，那么最重要原因呢是他们什么，他们敬拜偶像，那么他们没有改过他们所做的东西，以致神的愤怒临到这个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因为他们离开了那爱他们的神，离开了那位以他们立约的那位神，以致赐福离开了他们，这个灾难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他们的生命坦白说是一个咒诅的生命，是神所憎恶的。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他们生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今天当我们来看这样子一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就看到什么是神所憎恶的，让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掉入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让我们不要过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可能说没有啊，我们那里有像这个北国那样，我们没有啊，我们很好，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来到神的圣殿中，我们来敬拜他，我们都安分守己的来跟随他的话语。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一看，我们稍微检讨的话，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地方，那我们就必须要改，我们就必须要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不要按照这世界的这个方式而走，好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靠主能够得胜。好，当我们讲到这个神所证悟的生命，第一点，神所证悟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这边王上16章1到4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这被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你进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那这个是神透过那个先知来告诉巴沙，巴沙是一个北国的一个恶王来的啊，叫他要注意，你所行的必定得到应有的报应。这个先知特别讲，他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啊，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但是怎么样，你进行约罗伯安所行的道。换句话说，这个巴沙他没有珍惜神所施下给他的这个恩典，神把他从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身份，一个平民的一个身份，立他做一国之君啊，一国之君。那当他做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是以色列的国王，他应该带领以色列来归向神。记得以色列民是神与他立约的民族了，神很看重这个民族，所以当这个雅各跟神的使者 摔跤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那么一接着下来呢，神一直跟以色列呢都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呢来到这个新天新地啊，在那个这个圣城里面还有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你看到吗？神与他们的关系是那么样的这个亲密，而且是那么的很久。所以神的期望这个巴沙他知道怎么样的把他的百姓带回到一个敬拜耶和华那个曾经与他立约的那位神。但很可惜他没有，他竟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什么？是那个拜金牛犊的那个罪里头，让他们完完全全离开那个曾经引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让他们敬拜那个虚无的神，那个假的神，让他们在这个罪恶当中亏欠了神的这个心意。那这就是让我们想到说，神所震怒的生命什么呢？第一，是藐视神的恩典，藐视神的恩典。这个巴沙他藐视神的恩典，神把他这样的提拔起来，神就是要他能够做一个好的榜样，能够做一个一国之君，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君王，来引领他们来行耶和华的道。但他做的却恰恰相反。然后照样，今天你就问你自己本身，问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没有藐视神的恩典？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恩典所得到的恩典是什么？神把我们从罪人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从本来该死的人当中呢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啊！你知道，有君尊的祭司。当你看旧约的时候，讲到有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呢，你应该感到骄傲，你感到自豪，你感到很荣耀，因为谁能够成为祭司？没有人能够成为祭司，除非神特别拣选的那个支派，就是利未中当中是亚伦的支派，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但是今天你跟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他面前。但我们讲有君尊 is a royal priesthood， 就是表示说我们将来我们要跟他一起的做王。那当我们是一个有君尊的这个祭司，我们所活出的这个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是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做祭司呢是一个圣洁的，而且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作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那圣经也说我们是这个有君尊的祭司，而且是被拣选的这个族类啊，神特别的拣选我们。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每一个人都该死的，那在众多人当中神把我们选了出来。然后每次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神啊，感谢你，如果你不选我，今天我不晓得我会在哪里，我没有得救了这个盼望。但是神拯救了我，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让我能够被拯救，被拣选。当我们得到神的拣选的时候呢，神一定有他的目的，神要你做什么呢？就是要你为他做光做圆。我们有没有辜负神的恩典？有没有？有没有藐视神的恩典？今天神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工作场地，放在家里，放在不同的这个岗位，你有没有活出那个蒙拣选族类的那个生命？被拣选出来一定有目的的，做光做圆。而且这圣经也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好像刚才所说的圣洁，就像祭司那样圣洁，而且是属神的子民。你跟我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有神的看顾，我们有神的保守， 神把我们放带进他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看顾。那些在这个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就在这个恶者的国度里面，受到恶者的这个控制，恶者的这个骚扰。但是你跟我却不然，你跟我有神的保护，有神的看顾，有神的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做福音的使者。那今天你跟我不要藐视这个恩典，不要单单坐在那边单单享受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恩典，乃是愿意的与人分享。主耶稣说，你白白的得来，必须要白白的舍弃，施给别人，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他们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所以不要浪费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恩典，让你成为这个有金尊的这个大祭司。你看圣经特别讲到我们的这个地位，他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是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也不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也不能自夸。所以弟兄姐妹们，的的确确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你想，如果今天你没有被神拣选，你还是一个活在绝望当中的一个罪人，可能你会稍微发达一点，可能你会住的屋子比较大，可能你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但是告诉你，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什么？你已经蒙了神的恩典，今天你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你成为神国度中的一个分子，你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你千万千万不要把当作是自以为然的，或者是可以浪费的一个恩典，那是好好的珍惜。既然神把我们提拔了，让我们生命有所不同，就叫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好像那些周遭的人能够因着我们得着福气，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荣耀。这是神所要你跟我所做的，而不是在去批评，而不是自以为了不起，是的，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比其他还没有信主的高人一等。是的，的的确确你的生命可能会比其他的比较高尚，但是你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需要千千百百，就是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不可以自夸，只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继续的为他做光做盐，一人归主，为他而活。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好好的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要像巴沙那样，神把他提拔，但是他却没有抓紧把握那个机会，引领他的百姓来归向神，反而使他们离开神。求神带领我们，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这个拦阻，不成为亏欠神的名的这个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一直能够荣耀神，把人带到神面前。第二点，神所赠予的生命是什么呢？你看这边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尽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使我们陷在罪里，惹我发怒。这个耶罗伯安呢，他不但没有离开罪恶，他不但没有离开这个拜偶像的，他反而继续的祭拜这个偶像。 那这个是一个神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发现到因着他离开神，因着他不要敬拜那个独一的真神，他走去敬拜这个假神，神所震怒的这些偶像，以致他们的生命遭到神的这个咒诅。后来这边讲到说，他的家呢会全部被除灭，好像泥巴儿啊，这个耶罗泥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样，哦，被杀，被死在城中呢，被狗吃；死在旷野的被龙、被鸟所吃，被鸟所吃。那这个是一种很可怕的一个结局来的。那你跟我都不想掉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因为他继续的侍奉神啊，侍奉这个偶像。那侍奉偶像带来的这个后果呢，是很可怕的。如果你看看这个北国啊，那个他们继续侍奉耶和华啊，对，继续侍奉偶像。我让你看一看呢，他们的整个纪念，在北国呢，你看到在这个短短的41年里面呢，他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一共换了七个王呢。而在这个期间呢，有三次篡位，就是不是他的孩子，是别人夺他的王位，一共有三次。有一个新立呢，他做王呢只不过7天罢了。那么讲到安利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又遇到逆战，有另外一个人叫提比尼啊，一个将军呢跟他一起的征战，到最后当然是安利得胜。但是呢，我们看到北国因着他们祭拜偶像，他们国家的整个局势呢真的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啊，真的活在一种战乱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受的一种生活。但是你却反观这个南国亚萨，圣经怎么讲的呢？圣经讲这个亚萨他一生一心向耶和华诚实，他专心的来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就大大的赐福于他，让他的国家能够强健起来。你看，所以在这个41年里，他都能够很好的独自的掌控这个国家。当然他有自己的缺点，而当然他有自己的这个软弱，但是呢，除此以外呢，他都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所以你看到侍奉神跟不侍奉神，他们的结局呢，他们的遭遇呢，是迥然不同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好，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主之前，我们是祭拜偶像，大多数是祭拜偶像的。那我们想，在过去我们在这个祭拜偶像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是一种黑暗，是一种没有喜乐，是一种没有盼望，一种争争吵吵，一种常常为着罪的东西挣扎，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既然神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的话，那就让我们不要继续的回到偶像那里。神给这个巴沙一个机会来做一国之君，他应该看到这个耶罗伯安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做的一切，他家全家都灭绝，他的国家也遭到许许多多的灾难，他应该醒悟过来，但是没有，他还是继续的敬拜偶像。然后你就问你自己，你跟我有没有继续的敬拜偶像？ 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求神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要逃离这个偶像。好像我当前阵子所说的，当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不单单是有形的，或是也有无形的。然后讲到偶像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能够占据神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地位，他把神的这个地位呢给拿去。换句话说，你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是神呢，还是这个偶像？这偶像可能是你的嗜好，可能是你的这个钱财，可能是一些情欲，可能是一些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一个工作等等，再把你的心给占据了。你想到的就是他，整天都是想的这个东西怎么样能够处理，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得更好。所以任何东西把你的心给占据的东西都是偶像。神在圣经里面怎么教导呢？神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当然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不简单，怎么样能够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那就是要你要把整个生命归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这个中心。当有任何东西来拦阻你要敬拜神，要思想他，当那个东西把心中的这个喜乐、心中的平安挪去的时候，那个东西你就要注意，它就是你心中的这个偶像。你一定要靠主除掉，让你的心中的王呢是你的神，让你所思想的总是圣洁，总是好的，不要围着那些不需要忧虑的东西来忧虑啊，不需要围着罪恶的东西捆绑，让它成为你的心中的这个王，成为你心中的这个偶像，夺去你心中的这个喜乐，夺去你心中的这个平安，那么你才没有继续活在罪中，你必须要靠他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呢，圣经怎么说？圣经在约翰一书五章20-21节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掩蔽偶像。你看这个约翰，使徒约翰都这样的警告当时的这个信徒，何况今天的这个时代，有好多的偶像向我们招手，有好多的偶像已经可能在我们的心中了。你知道的，你自己知道的，哪一样东西把你的心占据的最重要的？好，我不可放掉了啊！神说你不应该做，但是你却偏偏你要做。啊，神要给你那心中的那平安、那喜乐，但是你却因着这个东西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自由，失去了从上天上来的那一种属灵的这个福气。哦，求神施恩帮助，叫我们脱离这个偶像。偶像所带来给我们的是一个凄惨、忧愁、没有意义的这个生命。那其实神呢爱我们，神不要我们祭拜偶像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神呢就特别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这边说耶和华是一个 jealous God， 是一个很 jealous 的，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为着你的好处，为了你跟我的好处。因为要知道当你离开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就离开这个祝福的这个源头，当你离开耶和华的时候，你就离开了平安跟喜乐的源头。 当你离开耶和华，你就离开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所以神不要，所以他说我不要你这样子做，是要你完完全全的归向。好，就好像夫妻那样，夫妻一定是两者，他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若第三者的介入呢，就好像伊丽莎在这个眼睛里面，纵是不舒服，纵是不能够忍受，一定要把它取出来才可以的。照样在神的眼光中，他也是要这样，他要向你跟我的要求什么，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全心全意的来归向他，不要继续的拜偶像，不让这偶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那魔鬼很聪明的，魔鬼很聪明的，他总是让一些小小的本来一个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吸引人，把你的整个生命呢给遮盖的，把你整个生命给夺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要小心，主来的时候呢，不要没有预备，不要被世上的忧虑啊，不要被世上的这些隐士所影响。那么圣经也当然跟我们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你问你自己，你有爱父的心吗？你有爱神的心有没有？你问你自己，你想有啊，感谢主，但是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那个爱父的心呢给夺去？有没有？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求神帮助，神啊，把这个偶像给挪去，不要让这个偶像进入我的心中，不要拦阻我跟你的关系。神要我们跟他很好的相聚，很好的相处，有密切的关系。但是魔鬼总是想尽办法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呢给弄化。你的嗜好，你所爱的东西啊，你吃的东西都可能男女的这感情等等，都要小心，千万千万不可以让他夺去我们心中爱神的心，这是很实在的。那我发现我所讲的道总是跟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关的。因为我发现到，如果神的道不跟我们的生命有关，不影响我们的生命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神的道呢，就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产生任何的关系。让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实在是立志不要继续的祭拜偶像，除掉它。任何东西使你跟神离开，任何东西使你心中没有平安，任何东西占据你的心，整天都思想他，为他挂虑的东西，你跟我应该思念到神的国。不是我们不是逃避这个世界的东西，不是的，我们应该思想，应该计划，应该考虑，我们考虑，但是要把这个东西呢交托给神，不让它缠累，不让它影响你跟神的这个良好关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所赠予的生命是什么呢？神所赠予的生命呢，是留下坏的这个榜样。要记得，千万千万不可以留下坏的榜样。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有几节，在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十六章都有论到这样的一个榜样。你看在第二节那边，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君，你既行什么耶罗伯安所行的道。耶罗伯安他立下了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榜样，当神提拔他，让他做这个十个支派的这个君王的时候呢，他怕那个北国的人呢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而背叛他，失去了 对他的忠心，他就自己想办法要让人民呢留在北国，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这个伯特利，一个放在但那边北部那边，好让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要去南部那个这个犹大国那边去敬拜耶和华，反而去那边敬拜这个金牛犊。那他就开始了这个敬拜偶像、敬拜假神、敬拜修神的这样子的恶习啊。那么接着下来呢，他的情况呢就越来越糟。你看圣经另外一处也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看在17节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汉南里的儿子先知耶户，这被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你看，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你有一个坏的一个榜样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糟糕的。开始只不过是祭拜金牛犊罢了，后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圣经又记载他们祭拜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假神。你看在这个王下17章那边，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然后又立了亚瑟拉，亚瑟拉是阿舍拉，这个是生意之神啊，然后敬拜天上的万象，就是天上的这种星星，然后侍奉巴利，这迦南人的这个偶像，那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经过火就是献给那假神，那么用占卜行邪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是的，你看他们变本加厉啊！起初只不过是祭拜这个两个金牛犊，后来你看祭拜万象，祭拜亚瑟拉，祭拜巴利，祭拜摩洛。那让我给你看一看他们的一些图像啊，就是这个就是祭拜金牛犊了。好，他们建的金牛犊，一般上这个金牛犊呢是在这个从这个埃及里面那边所学习所搬来的这样子一个祭拜的方式。那金牛犊今天想到什么？今天想到什么？想到金钱了，对不对？当这个所谓的这个 stock market。当然讲 boom 的时候呢，就是向前冲，就是那个 stop 上升的时候，跟牛有关的。那另外一个呢，他们祭拜什么？祭拜摩洛，摩洛。那摩洛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偶像呢？这个偶像是这样的，他们用火呢，把这个铜像或者这个铜像呢，把烧得热烘烘的。然后呢，在众人的这个呼喊之下，那吹喇叭的这个声音当中呢，他们就活生生的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这个烫、这个很烧的这个双手里面，然后呢，那孩子呢就在里头被烧死掉。那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这个祭拜的这个方式，所以神警戒他们，你绝对绝对不可像外邦人那样。行那些物质啊，所谓的那些可恶的事情啊，就把孩子献给他们的偶像，活生生的献给他们，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留下这个坏的榜样。当我们有坏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孩子或者我们的朋友，他们就学。那么接着下来呢，那个情况呢越来越糟。你就想说我们有什么坏的这个榜样呢？你要问你自己，你把神放在第一位还是放在最后一位？ 还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把神放在最后最不重要的那个地方。如果你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应该说常常的亲近他，常常的说灵修，常常的与他有好的这个亲近这个时间，你也有这个想到来敬拜。但是现在在疫情的时候，人变懒了，人变懒了，不愿意来敬拜，给自己多多的这个借口，说不方便啊，啊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病毒啊，那病毒要来害死我啊，这都是借口。因为你不把神看作第一位，你立下不好的榜样，那么你自己本身也教导孩子不要来敬拜神，把自己的学业看为最重要啊，把自己赚钱的生意看为更重要，组织甚至去赚钱，不要来敬拜。你以为你可以赚得更多，坦白告诉你，到最后呢，我相信你得不到神的这祝福的。神说六天你要劳碌，七天你要休息，这是神所教导的，是让我们能够说能够回到神面前，能够纪念到这位神，能够至少来思想神，听神的话语，我跟弟兄姐妹有交通，而不是在外面去赚那些不应该不需要赚的那些钱。当然我知道你有需要一些钱，你要有信心，神是那位供应一切的那位神，他会给你也会给我的。那么有些人呢，也不看重神的教诲，不看重神的教诲啊，把教诲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场所，来了神的面这个教诲你必须要一个很慎重的心，能够的话尽量找到。我们学习当然有时候你在一些缘故你不能够找到，那是情有可原，但是能够的话你就尽量的立个一个好榜样。如果你参加一个你的这个上司一个会议，你敢迟到吗？你不敢的，你迟到的话你就被他责备，你就拿了一封信，神没有给你那封信，你要自己醒来，不要让神有一天给我那个警告信。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位神，让我们能够看重神的教，看重神的崇拜的这个神圣。好，那么当然当然讲看重神的教会，你也是想到说神的教会的需要，你能够奉献你就奉献，不是说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需要那笔钱，这是每一个信徒对神的教会所应该尽上的这个本分。因为神的家需要大家一起的来支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立下不好的榜样。那在其他方面，可能你的这个品格方面，你的一些行为也要注意。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信主之后呢，还是有那种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很容易发脾气啊，比如说很容易嫉妒啊，这些我们都要靠主胜过，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能够为主做见证。神不喜欢我们立下坏的榜样，你会影响到你的下一辈，你会影响到下一代，也会影响到那些周遭的人，使主的名受到亏损，使人越来越离开神的正道。最后神所震怒的这说明什么呢？是要我们是那个没有怜悯的心，换句话说，神所要的是一个怜悯的心。你看这边十六章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尼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这被巴沙和他的家，因他听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家一样， 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家全家。你看他们杀的时候，他们是把全家给杀掉了。当你想的时候，哇，是很惨不忍睹 啊，是一种我讲心狠手辣，他敢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一个把他杀掉。那来到新利的时候，他怎么杀这个巴山？不单单他的亲属，连他的朋友啊也没有留下来，每一个跟他有交涉交往的这些朋友都被除灭。那当你读这个，我是一句话罢了，但是里头带出那种很残暴的那种心啊。那这个是神所憎恶的，好，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那虽然神借着先知啊预言啊说耶罗伯安的家全家会被杀，是因为他们击败了这个偶像。那你不能够因着这样子，当巴沙去杀他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罪，不是的。因为虽然神预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巴扎他做的时候不是因着神的缘故，乃是因着自己的野心，他恐惧自己的这个王位，他自私的心，他这个胆怯的心，所以呢，他为了要保护自己的这个王位啊，他就把所有那种威胁会威胁造成威胁的那些人呢，把他通通的杀尽。所以呢，他自己呀、咎由自取，就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的这个所做的东西。但是呢，这是很残暴的。那这作为信徒，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心态。我们求神使让我们不筛掉我们的这个怜悯的心。你想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有的，我们也是没有怜悯。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凡世上凡有财物的啊，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去塞住怜悯的心 啊，你会塞住怜悯的心 啊，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你说连爱神，但是有些人有需要，特别是主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顾念到他们？你也可能像这个巴沙那样，你也可能像心里那样，塞住这个怜悯的心，狠狠的把他们撇在一边，这跟我没有关系。你有没有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有没有？还是说这个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就是圣灵给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神要的不是一个外表的这个敬虔，神要我们真正从心中发出怜悯的心，怜悯那种有需要的。当然这也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外邦人，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真的是要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这是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总是要有主的爱。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求神赦免，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跟我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神就这样的说，在这弥迦书说，世人啊，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神同心。当你与神同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说会行公义，你自然说好怜悯，你自然存谦卑的心。你不要说我是有神的，我是信神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做出来却是没有怜悯，没有恩待人。但有时候人得罪我们，把人得罪我们，我们就是要学习饶恕，饶恕，不要说一直记着他们。当你一直记着他们，就是你不肯饶恕。你有没有一种怜悯他们，而不怜悯他们？放开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学习饶恕他们，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怜悯，向他怜悯那些在世上 有需要的人。就像在使徒行传，让我们读这第十章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基督行善，四周行善 doing good，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他有那个怜悯的心。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有怜悯的心，不要使这个心呢被塞住，也不要让它枯萎。当我们枯萎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所真如的生命有四样。第一个是一个藐视神的恩典，千万不可藐视神的恩典。神所给你的这个部分，给你一个得救的一个生命，你就要好好的去见证，好好的去荣耀，好好去引人回到神面前，不要浪费在其他东西，然后要不要继续敬拜偶像。神把我们从偶像的这个背景中救出来，我们就不要继续的在偶像当中，因为你在偶像当敬拜偶像当中，你就要承受许许多多的这个苦难，失去了神所要给你的这个福分。做这一榜样方面，我们千万不要留下坏的榜样，一定要立志说，神啊，让我学像叶瑟那样，让我学像但以理那样。好，这个是我们要立志的，让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后代下一代有好的一个榜样来学习。他们不要来敬拜神是他们的事，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父母的，你跟我都要立志说，我们要来敬拜神。因为人不敬拜神，慢慢慢慢他就离开神。 OK， 我们要有怜悯的心，神不喜欢没有怜悯的人，因为没有怜悯的就是没有神的爱。求神帮助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是神所真的生命，让我们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付给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北国的这个历史，再一次的警惕我们，知道你所真如的生命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在掉入当中，让我们再次能够学习爱你，学习能够逃离这些祭拜偶像，回去敬拜这个偶像的这个生活，叫我们能够好好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福气，所给我们恩典，好好的为主你发光，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有爱人的心。主啊，赐给我们这个爱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成为众人的这一个福气。主啊，你自己施恩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也立下好的榜样，成为众人的这个模范。我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